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香港黑云压顶，针对局势，拜登跟随川普行政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延续。另外，拜登政府仲宣布，美国将继续暂停或取消依据美国法令而给予香港嘅特殊同优惠待遇。削减马云影响力，全国企打算全盘收购微博，推动微博私有化，让微博从美国纳斯达克退市。德国女子做中共宣传员，声称要提告相关报社，但据中共党媒报道，冇律师愿意帮佢打官司。海地总统遇刺，更多细节曝光。第一夫人马婷身受重伤，状况危急，将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朝鲜情况不妙，平壤的俄罗斯公民大量撤离，理由是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朝鲜内部局势。中国配偶再惹祸，比利时大使被要求立刻回国，不得延迟。比利时外交部长表示，是考虑驻东道国大使的责任。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来，香港黑云压顶，红色恐怖加速蔓延。7月7号白宫发布公告，鉴于北京对香港采取的行动继续对美国构成威胁，拜登决定将川普总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一年。这是川普政府时期通过的第13936号行政命令。拜登在声明中说，香港的局势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措施，持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特殊威胁。因此于2020年7月14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在2021年7月14号之后需继续生效。根据美国的紧急状态法第 202D 条，除非美国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周年日到来前的90天内宣布延续他的行政令并通知国会，同时在联邦公布 Federal Register 发表公布，否则国家紧急状态将自动终止。白宫这个延长国家紧急状态的公告将发表在联邦公布上并递交给国会。另外，拜登政府还宣布，美国将继续暂停或取消依据美国法令而给予香港的特殊和优惠待遇。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域主任米沈拉 Yamini Mishra 说，在一年内，香港国安法令香港迅速走上了警察国家的道路，并为生活在那里的民众创造了一个人权紧急情况。他说，这项法律已经感染了香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煽动了一种恐惧的气氛，令居民的公开言论和观点以及他们生活方式都受到钳制。最终，这个全面和压制性的立法有可能令香港成为一个越来越似中国的人权荒地。路透社在7月6号报道，新浪微博董事长、微博最大股东曹国伟正同一间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有企业合作，组建财团推动微博私有化，让微博从美国纳斯达克下市。不过，消息人士未透露这间国企的身份。消息人士称，该财团希望以每股90至100美元的价格全盘收购微博股份，将它私有化。该价码比微博过去一个月的平均股价50美元高出 80% 至100%，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交易。这笔交易亦为微博的大股东阿里巴巴退场铺好了道路。2013年阿里巴巴斥资 5.86 亿美元收购微博 18% 股票，这是阿里涉足中国社交媒体广告领域的首个重大举措，之后持续增持微博股票。消息人士称，私有化计划源自于北京方面，北京希望阿里巴巴和关联公司蚂蚁集团剥离所持有的媒体股份，以减少它对大陆舆论的影响。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自2020年10月在公开演讲中批评中共监管机构之后，北京当局开始透过各种调查和新规定打击马云和他的商业帝国。根据数据， 阿里巴巴集团共投资近30间媒体和娱乐公司，包括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将一家上市公司私有化，是资本市场一类特殊的并购操作，目标是令被收购的上市公司除牌，由公众公司变为私人公司，就是说控股股东将小股东手里面的股份全部买过来，扩大已有份额，最终令这间公司退市。报道说，曹国伟这次交易就是想让阿里巴巴集团出售股票，反映中共意图强化对民营媒体和网络企业的控制。尽管后来微博声称曹国伟否定了上述信息，但消息传出之后，微博在7月6号在盘前一度涨逾 50%， 虽然开盘后涨幅收敛，但收盘时亦涨了超过 6%。 中共为了在国际社会自我推销，不仅利用大外宣，亦大量利用个人甚至外国人帮他做宣传。德国媒体世界报报道，德国一名21岁女孩充当中共的宣传员，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这名女孩声称要提高报社，但据中共党媒报道，没有律师愿意帮她打官司。世界报上个月刊登了这篇名为《中国秘密宣传员》的长篇报道，揭露中共如何对西方媒体进行渗透，以及如何利用推特或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作为自己的网络宣传者。特别提到了在推特非常活跃的德国女孩海文娜 Novena Hayden。 报道说，海文娜此前是一名普通学生，曾经去过中国，她在2020年3月开设推特账户之后，开始发表亲中言论，并指责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报道都是假消息，新疆人受压迫都是捏造的等等。在短短时间内就拥有近30,000个推特追随者。据英国智库战略对话研究所 ISD 的分析结果，海文娜的追随者在2020年8月中旬和2021年4月下旬曾经出现过两次激增，其中2020年8月增加了8772人，但是这些追随者中有大量账户都是新注册的，这些账户还会刻意转发海文娜的亲中推文，令她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些账户在5日内转发某一条推文高达2145次，有时转发的间隔只有5秒钟。此外，追随海文娜的账户还包括很多著名的中共战狼，比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中共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事、驻印度加尔各答总领事、驻奥地利大使等等，以及立场亲中反美的账户垃圾邮件龙 Spamouflage Dragon。 海文娜和她的中国生活伴侣 Alias Yu Mingfang 译音冯如明一起接受了世界报记者的视像采访，她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亦坚称没拿任何人的钱，只是在试图所谓纠正德国媒体有关中国的虚假报道。后来他表示，采访中冯如明坐在旁边提示他应该讲什么。而这个冯如明曾经在网上宣称镇压香港示威是中国的权利，还因为一名记者写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而咆哮，要求对方向中国道歉。报道刊登之后，这名女孩声称要提高世界报，还为此在网络上发起众筹，但根据中共党媒《环球时报》7月7号的报道，至今为止还未有德国律师愿意接手他的这宗案件。这篇报道在德国引发强烈反响，德国网民纷纷表达了对这些西方中共宣传员的愤慨，而海文娜亦没有得到清醒的华人网民的认同，被称为中共的猪队友。加勒比海岛国海地的总统摩伊士 Juvenal Moise 经传7号在家中遇刺身亡，第一夫人马婷 Martine Moise 身受重伤，状况危急，将送往美国迈阿密治疗。警方表示，四名参与刺杀的佣兵已遭击毙，另外两人落网，目前仍有疑犯在逃。而此前遭枪手扣为人质的三名警察亦于同日较后时间获释。据迈阿密前锋报 Miami Herald 报道， 行凶枪手自称是美国缉毒局人员，有人听到他们操着美国腔英语透过扩音器喊话，亦听到他们用西班牙语交谈，宣称这是缉毒局行动，要民众让开。现场民众说他们看到黑衣人士冲入总统家中，接着就是枪响和手榴弹爆炸，上空还有多架无人机。对此，海地驻美大使艾德蒙 Bucket Edmund 愤怒驳斥，他们绝不是美国缉毒局人员。他指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攻击，那些人很明显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突击队，我们有影像，我们相信那些人是专业佣兵，为利益受雇而战的人。他并呼吁美国一定要协助将凶手缉拿归案。网络上流传一段摩伊士住宅外的监视器影像，拍到数名枪手在摩伊士住所外走动的画面，之后影片画面转黑，但仍可以听到现场枪声大作，显然是经过组织策划的暗杀行动。接管国家的临时总理乔塞德 Claude Joseph 于数小时后宣布全国进入戒严状态，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出于安全考量亦于当日关闭。现年53岁的摩伊士过去一年来一直在他的总统任期问题上和反对派博弈，但他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支持。这次摩伊士遇刺身亡震惊世界，多国元首纷纷发声谴责这个极端暴力行为。近日，俄罗斯驻平壤大使馆表示，鉴于朝鲜的疫苗推广计划仍处于停滞状态，莫斯科决定将俄罗斯公民撤离朝鲜。俄罗斯驻朝鲜代表团7月5号在脸书上说，大量俄罗斯公民已经离开，理由是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朝鲜内部局势，包括一些外交官、医生和技术人员7月2号回到了他们的祖国，当地学校和幼儿园已经关闭，位于平壤中心的俄罗斯小镇变得更加安静。但声明说，外交使团的工作没有停止，我们将继续解决委托给我们的任务。俄罗斯大使馆没有透露具体的出境人数，但日本共同社报道，上个礼拜五约有90名俄罗斯公民通过两国的陆地边界离开了朝鲜。俄罗斯大使馆强调，朝鲜领导层因疫情建立严格的自我隔离以来，两国边界出入境被严格封锁，俄罗斯驻朝工作人员已经有将近两年没有进行轮换，每个合同到期的人都被迫离开朝鲜。到目前为止，朝鲜声称本国没有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病例，但专家普遍怀疑这个讲法。比利时驻韩国大使的中国籍妻子屡次动手打人，激起韩国社会公愤。比利时外交部长威尔梅斯 Sophie Wilmers 7号表示，正在召回莱斯库耶大使立即返回比利时，并且要求他不得延迟，这是考虑驻东道国大使的责任，亦希望同大韩民国保持良好关系。比利时大使夫人尚雪秋早在今年4月9号在韩国一间服装店内掌掴一名女店员，因为她的大使夫人身份享有豁免权，警方未对她做出处罚，任由她离去。7月6号上周，在首尔汉南洞读书堂公园，她又同一名65岁的女清洁员发生争执，当时女清洁员正在打扫卫生，扫把不小心碰到尚雪秋，两人发生争执并演变成肢体冲突，尚雪秋跌倒在地上，之后送往顺天乡医院接受治疗。当日下午，这名女清洁员前往汉南派出所，指控尚雪秋踢走她放在角落的便当，还掌掴她，她才动手推倒尚雪秋。尚雪秋一再生事，激起韩国社会的谴责声浪不断扩大。比利时外交部决定提前于今年夏季结束莱斯库耶大使的任期，将夫妻俩召回国。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